好，八点了，师兄们，师兄们，大家晚上好，师兄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我们接着学习《楞严要解》第四卷的第十，妙觉明心不生不灭啊。第一，被尘合觉，绝不复迷这一节。下面请刘旭峰师兄为大家来领着学习。刘师兄，你上台吧。
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楞严要解。上次就是说到这个三种相续，三种相续说完了。三种相续就是说三种相续的原因，就是富罗那再来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三种相续就是解决了，给富罗那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住有为相次第迁流，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然后还回答了这个云何护生山河大地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后面这个富罗那就又开始问。既然说是这个如来心呀，与众生心无二无别，那么如来所证得的这个妙觉明空就是应该是没有这些山河大地诸有为相的，但是现在又有了这些山河大地诸有为相，也就是说你诸佛证得了这个妙空明觉，那啥时候又起了这个有为陋习啊，或者有相的陋习啊？因为起了这个有为陋习、有为的习陋之后，才会生出山河大地来。你如果不起这些有为习陋，那就不会生山河大地来。所以说他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佛是啥时候不糊涂的？佛是啥时候糊涂变为众生，又起了这个有为陋习的，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然后上次把这个说完，然后紧接着下面就是佛的回答就从四个角度就打了四个比喻吧，用四个比喻来解释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佛在迷，然后沦为这个有了这个有为陋习的这个问题，就从四个角度来回答。第一个就是佛告佛罗那，譬如迷人于聚落，或南为北，此迷为父，因迷而有因物所出。就是佛就是首先回答的就是打了一个比方，就是一个人呀出去到外面了，哎，他突然把这个南北调向了，说迷失方向了，他不知道哪边是南，哪边是北了。这就是或南为北，他把南方认为是北方，把北方认为是南方，也就是说是这是打比方，打比方说什么呀？说我们这个众生因为无明的原因，认假作真，把南方是假的，北方是真的，把这个假的认为是真的，认为是真的了，这是我们迷人的特点，或者这是我们众生的特点。紧接着，这佛就问了，哎，那么既然说是众生这个迷惑呀，为什么会认假作真呀？就是因为迷惑。或者说不明白，既然众生迷惑不明白，那么你就先问这个迷惑是从哪来的？哎，然后后面紧接着就问因迷而有还是因物而出呢？哎，你这个迷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无明而来的吗？还是从这个妙明真心所出来的呢？如果是因无明而来的，无明是实有吗？如果是因妙明真心所出来的，妙明真心是真。这个迷惑是妄，那么真怎么能出妄呢？生出妄来呢？真是一个东西，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那真不会生出妄来。所以就说是因迷而有也不对，因物所出都不对。也就是说，这个迷啊，它就归根结底说，这个迷是从哪来呢？这个迷就根本不曾生过，不曾生过的意思就根本没有一个迷，哪有一个迷啊？根本就没有一个迷。这时候才明白了，这时候才说是明白，就是没有一个迷，那你让这个迷怎么来灭掉呢？根本没办法去灭掉。所以说是你明白了，没有一个迷，这就是已经觉悟了，这就已经觉悟了。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问这个迷是从哪来的，然后这时候把这个金姐贴上来。哎，为了让那个富罗那明白，众生一旦醒悟之后就不再迷惑。佛打了一个比方，就比如一个迷路的人，他来到一个村落，因为一时的迷惑辨不清方向啊，认乃为北。他的这个迷惑是因迷而有，还是因悟而有呢？就说是这个迷惑是说的什么呀？这个迷惑其实就说的是无明，就说是这个应该能听到吧？应该能听到吧？太原的这个冉师兄啊，哎，他出去重新静一下，出去重新静一下，说不定会好一点。就是这个无名是从哪来的呢？它是因为什么而有的呢？是因为妙明真心而有的呢？还是因为妄心而有的呢？就问的这个话，富罗那就回答了。富罗那言：如是迷人，富罗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就是这个迷惑的人呀，他的迷惑呀， 不是因为这个妄心，也不是因为真心，为什么呢？因为迷本无根，云何因迷啊？哎，他就这时候，其实弗洛纳也明白，这个迷惑啊，它是根本没有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任何东西生出来的，它没有一个所生的东西，也没有一个能生的东西，通通都没办法生出这个迷惑来。那么云何因迷？物非生迷，云何因物？就是既然没有这个迷惑，没有根，没有根，那有什么东西生出来呢？也不会因迷所有。所以说，云何因迷，就是说不会是因迷而生出来的。物非生迷，物是一个东西，迷是另外一个东西，它两种不同的东西就没办法生出来。比如说是炸沙，它没办法出油，因为它不是同一种东西。所以说是物非生迷，物也没办法生出迷来呀。那怎么能说是迷因物而出呢？也没办法说迷是因物而出。这就是弗洛纳，其实他这个地方也明白，也明白。但是呢，就说是这么明白的人啊，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还要那么问。就说是他这个明白的地方呀，道理明白，但是到那个地方呀还转不过弯来，还转不过弯来。就是他也明白这个迷惑，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不明白，我们常说的这个无明，这个无明，这个不明白，这个迷惑，它本来就是虚妄的呀，它不是实有的呀，它不是实有的。如果真有个迷惑，如果真正实实在在有一个迷惑，有一个迷惑在，那我们这个迷惑除都除不掉，就因为这个迷惑不是真实的。所谓的什么是真实呢？真实不是说是你能感受到它，或者是能感知到它，通通都不是。真实的意思就是从不变迁，从不变化，从不生灭，这是真实，这是真实。那么我们的这个迷惑，它根本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也就是这个弗洛纳到这地方呀，他也明白这个迷惑不是真实的，都是虚妄的。但是呢，他到那地方还会去这么问，还会去问什么呀？问佛啥时候又迷了？哎，他就又在问这样的问题，其实就是他明白的不透彻，不透彻。所以这地方啊，就是也有差异。有些人在教理上，或者说是修一段心中心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那个理论上是能明白的，但是呢，遇到事情上还是会迷惑，或者就是有时候还会问那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还会问这些山河大地为什么生出来的呀，还会问这些山河大地为什么如此真实呀，还会这么去问。也就是他这个歪啊，虽然转过来一点点，认知上转过来一点点，但是他从根子上，他没有从根子上转过来。如果从根子上转过来，就不会问这个问题。根子上转过来就是哪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一回事呀、啊？哪有说的云和河无生山河大地、啊？没有生过无生山河的，没有生过山河大地，啥时候都没有生过。为什么没有生过？因为只有清净真如，只有如来藏心，没有别的东西。凡所见的，凡所听闻的，凡所感知到的。都是山河，都是这个如来藏心妙明真性，不是别的东西。你这时候一认假作真，把清净本心认成了妄心。妄心是什么呀？妄心就是坚固妄心，坚固妄心就形成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我们的思维呢，意识呢，这都就是更细微的这些妄心了。所以说，这都是开始认假作真了，把这个假的当成是真的了。我们啥时候叫是出息气啊？出息气就是把这个认假作真的习气除掉。你明白了这些假的是虚妄的，但是呢，还有这种认假作真的习气在，这就是出息气，或者是这就是修行下手的地方。下手的地方就是你觉察到了，觉察到了，觉察到什么呀？觉察到本来就是没有迷惑的，本来就不是，本来都是清净真实的，但是呢，这时候又认着假象了，又去着相了。哎，这时候能觉察到，别着相，别着相，或者别再认假作真了，提醒自己。别在人家作证了，提醒着，就这么提醒，这就是修行，或者这就是保认。所以说弗洛纳在这地方也是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修到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道理上也会明白，但是呢，就是世上透不过，或者是真正遇到世上又去着相去了。又去转向去了。所以说是就是这个明白啊，这个理上明白啊，没多大用，要亲自证道，或者是你真正你又转回头转脑，或者是转过身来，这时候才会不迷惑，就是从根子上会转变过来。所以弗洛纳这个金姐就说，弗洛纳回答说，这个迷路的人啊，他的迷惑既不因迷而有，也不因物而有。为什么呢？因为迷本来没有一个实在的根源，迷是没有实在的根源的。如果迷有个实在的根源，你一觉醒的时候，这个迷它没办法消失掉。正是因为这个迷没有实在的根源，所以说一觉醒一提醒自己的时候，这个迷就消失掉了，烟消云散了。它不是真实的。所以说是怎么能说迷惑是因迷而有？另外物也不会生出迷来，因为迷物是两种，是对立的。 迷雾是对立的，怎么能说迷惑是因雾而出呢？也就是这个迷惑啊，也不是真心所生出来的。这个无明啊，你不要说是我们真心生出来了无明，或者我们的这个妄心是从真心生出来的，这都是误解。为什么呢？你以为这些妄心是真心生出来的？不是，这些妄心是虚妄的。虚妄的意思就是没有东西可生它，没有东西是不是是真实存在的，没有真正生过它。这就是无生法忍，这就是一切法本自无生，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法本自了不可得，本自虚妄，这就说的一切法无生。认识到这个，认可这个，认可这种见解，或者认可这种心态，把它称之为无生法忍，把它称之为无生法忍。所以说这地方啊，咋能说是这些妄心都是清净本心生出来的呢？不能说妄心是清净本心生出来的，是说妄心是迷惑了，妄心是迷惑了，这个迷惑本来就是了不可得的。这个妄心是实有的吗？这个妄心也是了不可得的，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说在这地方，不要说一切都是佛性生出来的，这个话是错误的。佛性没有办法生出来，没有办法生出来，佛性不会生任何东西，也就是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所生，这就是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我们所感知到的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乃至于所谓的我们的心心念念，都不是任何东西生出来的，都不是任何东西生出来的，无能生，无所生，这就是无生。所以说第一个就是打的这个迷人的这个迷人的这个比喻。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殊有误人，只是令误。佛罗那，于意云何？此人纵迷于此聚落，更生迷否？哎，这佛就说了，那么这个迷人呀，在这个村落里面，他祸难为北了，正在迷茫呢，正在这个不知道方向，但是呢，突然有个明白的人，突然有个知道这个方向的人给他指示，你走错路了，你错了，这不是南。你看到的这正是北，南的另外一个方向，指给他了。哎，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哦，原来我认错了，原来那边是南。这时候佛罗那，于意云何？此人纵迷于此聚落，更生迷惑。他就在这个聚落里面迷惑了很长时间，很久很久，走错了很多很多弯路。但是你这时候一提醒他了，他再会迷惑吗？再也不会迷惑了，再也不会迷惑了。这就说是。这是一种人，这是一种人，就是你一提点他，这是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妄的，一提点他，他知道了，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妄的，那再也不着相，或者是再也不会起这种迷惑心了，再也不会起这种迷惑心了。所以佛告佛罗那，就是这个迷路的人呀，正当辨不清方向的时候，忽然有个明白人告诉他正确的方向。这个人虽然刚才迷路了，但是呢，现在知道了正确的方向，还会说他在迷吗？哎，这时候就再也不会迷了。看弗罗纳的这个回答。佛也，世宗，就是不会再也不会迷了。弗罗纳，十方如来亦复如是。就是弗罗纳最开始问的是什么问题啊？最开始问的是十方如来啥时候又升起来这个有为漏习，有为习漏呀？哎，这时候佛就用这个迷人的这个比喻来解释了。既然说是这个原先是迷人呀，突然有个明白人指示他了一个入处，他明白了真正的方向，不再迷惑了。不再迷惑了，那以后再也都不会迷惑了。十方如来亦复如是，不光是十方如来是这样啊，众生也是这样。众生要是真正明白了，真正被人指示了，就说是别人指示了你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把方向指示透了，哎，你也认识到了，那你再也不会迷惑。不是说是你指示到了，这时候明白了，等着这个指示的人走了之后，你突然间又不明白了，那就不是，那就是假的。所以说是，如果真正是明白了，那就说是他再也不会迷惑，再也不会迷惑。所以佛告佛罗那，十方诸佛也是一样，十方诸佛已经圆证诸法实相，不会再迷惑了，就是明白了根本，明白了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妄，就把这个明白了，这个明白了，你再以后再也不会认假作真了，再也不会迷妄了。此迷本无，此迷无本，性毕竟空，昔本无迷，似又迷觉。觉迷迷灭，绝不生迷。哎，你看这个地方就说是这个迷啊，它本来是没有根的，本就是根本的意思，它是没有根本的，它不是一个实有的东西。性毕竟空，这个迷茫、迷惘，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迷惑，我们的这种糊涂，这种它的本性是毕竟空。毕竟空的意思就是不实有，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它是一个空寂的东西。但是呢，昔本无迷，似有迷觉。本来是没有迷的，但是呢，我们妄认为有迷有觉， 妄认为有迷有觉，就是这是错觉，认为有个迷惑的，认为有个觉醒的，认为我们凡夫是迷惑的，认为诸佛是觉醒的，这就是觉迷宛然，或者是凡圣宛然，这就是对立的这种之见。这时候其实真正是大迷惑，真正是大迷惑，正是因为迷惑了才会感觉到有迷有觉。如果真正觉醒的人，真正明白的人，明白的人就不曾有迷，不曾有迷，更说什么觉呀，觉也不需要，这就是觉也了不可得，不要因为迷了不可得，迷觉也了不可得，这才行。所以说是这个地方说似有迷觉，好是好像的意思，是好像的意思，不是真实有，是本来没有迷，但是呢觉得好像有这个迷觉。哎，这就是我们凡夫的认知。啥时候明白过来了，哦，原来本来没有迷啊，既然本来没有迷，那我要用觉干什么呀，也不用觉了，既然都众生都了不可得了，那哪有诸佛呀，也没有诸佛了。哎，这就是心佛众生全全都了不可得，一切都了不可得的时候，这种心态称之为开悟的心态，或者是称之为初地菩萨的心态，或者称之为正的阿耨多罗多明三藐三菩提的心态，这才是真正的明白。就是真明白了，觉和迷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不过说是真明白了，还会留一个觉的尾巴，认为我觉悟了，我觉醒了，一切众生都是迷惑的。若还有这样的见解在呀，那就是似有迷觉，正在迷惑里面呢，正在迷惑里面呢。所以说觉迷迷灭，我们这时候正在提醒自己，知识空化即无龙转，知道这个迷惑是虚妄的了，这就是觉迷觉醒了。哎，这个迷也灭掉了，迷灭掉了，这个觉会存在吗？觉也不会存在了，这个觉也不会存在了，或者是迷灭掉了，觉也不需要了，也不会住着在这个觉上，不能因为这个迷灭掉了就牢牢的住着在这个觉上。我们说关照呀，说保证呀，有些人老觉得是要保住一个东西，保住一个东西，就是保住自己清清明明、零零明明、寥寥觉知的那个东西。你如果有个东西可保呀，那已经是错误了。那已经是错误了。我们说的保证从来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保，因为你的这个灵敏决心，你的这个佛性，它就没有你下手的余地，没有你保的余地。为什么没有你保的余地？保的意思就是失掉了呀，不让它失掉，这称之为保。决心会失掉吗？那个佛性会丢失掉吗？佛性根本会丢不掉。你不要说丢不掉，你推也推不走，改也改不掉，通通都改不掉。不光改不掉，你要求有所得，得也得不到，得也得不到。所以说是你不要以为这个迷灭掉了就住着在这个觉性上了，这个觉也不会住着在，也不会住着在觉性上。这时候就说是，这时候就是不要代为这个观照的时候呀，发现这个迷茫了，断掉这个迷茫，截断它，这就是提醒。提醒完了，好像这个迷灭掉了，迷看似有灭掉了，看似有生有灭，其实这都是虚妄相。迷灭掉了，这个觉也不需要了，再不用保持着这个觉了。再不用保持这个觉了，所以说是啥时候又发现妄想了，啥时候再去截断它，这就是观照，这样就简单轻松，不是说是一直要做一个事，一直要保持自己清醒，那都是错误，那都是错误，那和我们所说的保证或者我们所说的这个观照不相干，不相干。所以说是觉迷迷灭，你觉察到这个迷性的时候呀，这个迷已经就灭掉了，绝不会再生迷，绝不会再生迷。这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直接佛在这地方回答这个迷的这个本质是什么？此迷本无，性毕竟空，就是迷惑本来无自体啊，本来没有啊，是虚妄的，自性本来空寂，昔本无迷，似有迷觉，真如佛性本自清净，一尘不染，不会迷惑。众生因为妄想颠倒执着之故而遮盖了本来，所以说是似乎有迷觉之分。就是这个呀，不是实有，是似乎。似乎的意思就是我们认识不清楚，我们认识不清透彻，这就是似有迷觉。觉迷迷灭，觉不生迷。一旦觉醒了，明白迷惑是虚妄不实，那么迷惑就是灭掉了，觉悟了就不会再迷了。哎，这就说是佛在这地方用这个迷人的这个比喻来回答了佛啥时候会再会变成众生啊，佛啥时候再会迷啊，佛啥时候再会又起有为陋习啊，就从这个角度，从这个迷人的角度来回答了。就是这个迷惑本来是虚妄的，本来不真实的。哎，这时候你如果明白了，真明白了，这个迷也没有了，迷也没有了，觉也不会了，也不会住着，觉和迷都不住着，那再会生起迷惑吗？也不会生起迷惑，也不会生起迷惑。这就是说是佛在这地方的一个回答。然后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另外还有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说的是什么呀？就说的是亦如一人见空中华，一病若除，华与空灭，忽有于人， 鱼比空华所面空地，带华更深，汝乖世人为鱼为惠啊。就是另一个比喻，就是说是拿我们的这个一意在目空花乱坠这个做比喻，就相当是这个眼睛有病的这个人呀，他自然而然能看到这个空中有好的花哦，这个黑点呀、白点呀，好像这个花朵啊这一类的东西，这就是他眼睛有病了。如果啥时候有个医生呀，把他这个眼睛的病啊给他治好了，哎，他这时候再也看不到空中的花了。再看不着空中的这些东西了，这就是这华与空灭。其实华生过吗？华没有生过呀。这时候说是华灭掉了，实则不是华灭掉了，华没有生灭，它都是虚妄相，哪来的生灭啊？没有生灭相，是说你眼睛有病了，你这时候病治好了，病治好了，也就是我们本来糊涂着了，这时候不糊涂了，这就是一病若除。这就是说我们糊涂的时候认为这些色相是真实的。认为这些星象是真实的，认为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轮回因果都是真实的，这是我们得病了，这是我们眼睛有病，这是我们认知不正确。啥时候你眼睛好了，病好了，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丝毫都不曾存在过，哪有存在过？不曾存在过，这些轮回啊，这些因果也不曾实有过，这就是一病若除。你说这时候说是这个轮回因果灭掉了吗？不曾灭过，为什么说不曾灭过？因为它不曾生过嘛。所以这地方就说是一病若除，华与空灭，看似有生有灭，实则呀，这根本不曾生过，这就是无生法。所以说忽悠愚人，愚比空华。哎，这时候有些人呀，他眼睛突然好了，被治好了，突然被治好了，说哎，我以前能看到空华，这时候怎么看不到空华了呀？那我就待在这地方，再等一等，等一等这个空中的花瓣啊，它还在会不会升起来？这就是鱼比空华所灭之地，带华更深。就是这个地方在这地方灭掉了，我看一看它啥时候升起来。你说这个人他是有智慧啊，还是很愚痴啊？就是这个人啊很癫狂，他的眼睛就这么没有好，他眼睛好了怎么会有这样的见解啊？眼睛好了就不会是这样的见解，眼睛好了哪会在这个空华灭掉的地方再去等待空华再生出来啊？不会了。所以说眼睛好了就是知道原先那些东西啊都是虚妄的，都是因为眼睛有病造成的，不是别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如果有人在这地方，在这个华空华灭掉的地方再去等着这个空华再生起来，这样的人啊是有智慧啊还是愚痴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比如眼中有意的人看到空中有华，假如说是疫病除掉了，眼疾病治好了，空华就灭掉了，就没有空华了。假如有个愚痴的人啊，还在空华灭掉之处等着空华再一次出现，那你看这个人是愚痴呀、啊、还是智慧啊？就是佛在这地方反问他，用这个空华的这个比喻来反问他。弗罗那就回答，弗罗那言，空缘无华。哎，这个虚空中本来就是没有华的。望见生灭，你看这个生灭是什么呀？生灭是望见，有生有灭，你不要认为它是真实的呀、哦。有生有灭，你看到的那些生灭其实是实无生灭，是你的望见而已，你的妄想见解。就这个地方呀，一定注意，我们看到的那些生生灭灭的东西，看到那些来来去去的东西，不是说这个东西来了去了，不是说是把这个东西生了灭了，这些东西你要看到有生有灭，这就是望见。就是你但凡看到有生有灭，有来有去，这都是妄见，这个眼睛有病了呀，这个心里面之见有病了呀，这才会出现生灭啊。啥时候连这个生灭都不拘束了，什么生呀灭呀，丝毫都不曾生过，也丝毫都不会灭过，这就不是妄见，这就把这个妄见纠正过来了。所以说空缘无华，妄见生灭，这是因为妄见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有了妄心，或者说我们起了无明的原因，才会认为有生有灭。这个地方一定注意，就是这个对于生灭的这个地方呀、啊、认为我们把这个东西灭掉了，我们把什么灭掉了呀？我们把山河大地灭掉了呀，我们把这个日月星辰灭掉了啊，就是说一人法身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融了，好像说是原来他有，我这时候把他灭掉了，哪会是这样？原来有那是妄有，是因为你有妄见了，这时候法身归元，把这个妄见扭转过来了，妄见扭转过来，他本来就没有嘛，本来就没有，他当然会说灭掉了，为什么呀？本来就没有，那么你妄见灭掉了，他这些空花水月山河大地，他通通也就灭掉了。所以说一人法身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融，消融的是十方世界吗？消融的不是十方世界，消融的是你那个妄想执着，你那个妄想执着消融掉了， 不是说是把山和大地消应掉了，我们追求化空呀，我们追求爆炸，化空爆炸，好像说是把这个山和大地这个形成都妙都消应掉了，其实这正是错解了，也错解了，是化空爆炸。这时候就应该明白了，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实有的，本来就不是实有的，而不是说是原来是实有，这时候我通过修行，通过打坐，把这些实有的东西我突然灭掉了。就跟灭掉贪嗔痴一样，这个贪嗔痴是实有的，我通过修行，我通过打坐把这个贪嗔痴灭掉了，把这个灭掉称之为正道，称之为修行，是丝毫不相干，丝毫不相干。你就不要说是灭掉这些贪嗔痴，你把这些种种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烦恼呀，所有的这些无明啊，统统灭尽了，那也和这个正道不相干。为什么呀？心经上说的很明确，无明，它无明本来就不是实有的，更不要说无明尽了。无明尽哪有把无明灭掉这回事啊？没有，所以叫无明尽，根本就没有把无明灭掉这回事儿。所以说妄见生灭，都是因为有妄见的原因。因为有妄见的原因，所以一人发真归元的时候，发真归元就是把那个妄想执着消陨掉了呀。妄想执着消陨掉了，败碎而来的是什么呀？败碎而来的是明白了，明白原来真的了不可得，真的实无一物可得，真的什么都没有呀。这是明白了，这是明白了，而不是是认为原先有，这回没有了。如果但凡认为原先有，这回又没有了，这就是妄见生灭，这就是妄见生灭。所以说是见华灭空已是颠倒，我们看到这个空华呀，又看到这个空华从这个空中灭掉了呀，这都是颠倒，这都是颠倒。你以为你看到空华，空华就生出来了呀？你以为看到这个眼睛好了，看到这个空华灭掉了，那就是空华实际灭掉了呀？这都是颠倒，这都是颠倒。所以说设令更出死尸狂痴，更和云何更明如是狂人为与为会啊？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人呀，那都是太痴狂了，就是认为这个在那个空华灭掉的地方还在等待空华起来，还在等待空华这个乱坠，那这样的人啊简直太痴狂了。你怎么能说他是愚痴啊还是智慧啊？就根本说不上他是愚痴还是智慧，他就是一个狂人嘛，就痴狂，就是就像那个眼若大多石头的石头一样，在那狂奔，在那愚痴的奔走，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这都是狂人，这都是狂人，这不能说他是愚痴，也不能说他是智慧。这就弗罗纳就是这么回答的，就是虚空中本来是没有花的，是因为人的眼睛有毛病，所以才虚妄的看见空中有花起灭。他看见花在空中消失，这本身已经是颠倒，不光是看见花在空中消失，看见花在空中升起也是颠倒，所以就是生灭都是颠倒妄见。现在眼睛好了，还想让空中的这个花再次出现，设令就是命令的意思，这毫无疑问这就是愚痴癫狂，哪有必要讨论这个人是愚痴智慧啊，就是还说不上是愚痴智慧了，还说不上是愚痴智慧了，比这个愚痴智慧啊都套不进去，这是一种狂人，痴狂的人。佛言如汝所解，云何问言？哎，是呀，你也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看这个弗罗纳每次在回答佛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那个道理都明白，佛这么一打比方他就明白，一打前面的那个迷人的比方，说是你既然说是迷了，如果是说有人把方向指出来，他还会迷吗？他不会再迷了呀，他也知道呀。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有些人他眼睛突然治好了，当然这个空华都阳眼都已经灭掉了呀，你再会还会去等待那个空华再升起来吗？他也知道他再不会去有这样的人了。所以说是这个佛就在这个反问，如汝所解，云何问言？既然你都是这样的认知，你的这个认知明明就是正确的呀，确实不会再迷惑了，那你为什么还会问我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山河大地啊？如果何当更出山河大地的意思就是，哎，这时候他眼睛好了，眼睛好了，还待在这个虚空的这地方，要等着这些山河大地升起来了，要等着这些空花要升起来了，这不就同一个意思吗？你怎么还能这么问呢？还能这么问呢？所以说这时候佛就开始反问他了，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既然诸佛如来就相当于眼睛原先有病，这时候已经病好了。这时候已经病好了，这个病好了你怎么能再问？这个病好了啥时候再出现这些山河大地这些空华呀？哎，这就是佛在这方反问这个弗罗纳。所以既然你是这么理解的，那你为什么还要问诸佛妙觉真心灵明空寂怎么还会升起山河大地呢？佛这个是问弗罗纳，就是你不是是不是以为佛圆证菩提之后又在迷惑了才会升起山河大地山河大地这些妄象呢？就是这个话就说的是前面他的那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啥时候又生出有为陋习了呀？这就佛就在反问他，你怎么还会这么去问问题呢？你前面的那个知见很对啊，你怎么还会这么去问问题呢？就是这个意思。下面又做了一个，又做了两个比喻，做了两个比喻。我们这个经界里面其实把它放在一起了，其实它也可以分开。就是第三个比喻是什么呀？又如金矿，杂于金晶，其晶一纯。更不成杂，这是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其实我们老听到，我们在圆觉经上也听到，就好比说是这个金矿呀，你通过锻造锻炼之后，通过锻炼之后，这个金矿里面的个矿渣全去掉了，只有这个纯一的真金了，变成这个纯一的真金之后，这个真金再也不会变成矿石了。这就是犹如金矿杂于金晶，那些土石呀都是和这个真金是掺杂在一起的，但是通过锻炼锻造之后，这个真金呀只会剩下这一个真金这个东西，其他的那些土石呀都不会和它相拆合了，这就是更不成杂，更不成杂，这就是只有这个纯一的真金之性，也就是这个真金表那个比大比方做的是什么，就是真金比喻的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或者如来藏心，比喻的是这个，比喻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些妄想颠倒，这些就说的是矿石，这些或者是土石，土石和这个真金它是原先拆打在一起的，这时候明白了，只有这个纯一真性，那么这些矿石啊，那些土石啊，哪有那些土石啊，就没这些土石了，所以说更不成杂，再不会杂染，杂染的意思就是再也不会升起这些山河大地，再也不会升起这些妄想象，不会升起这些妄想象，这是第三个比喻。第四个比喻呢，就是如木成灰不重为木，就像这个木头呀，你一烧把它烧完了，它都化为灰烬了，化为灰烬它就没办法再变成木头了，再没办法变成木头了，那么这就是打比方，这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如来涅槃啊，或者是菩提啊，或者是如来藏心啊，妙觉本心啊，本觉啊，或者是性觉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跟这个刚才所说的这四个比喻一样，一模一样，他不会说是明白了之后再去糊涂，不会说是明白了之后再会生出这些空华乱坠的这些现象，通通都不会了，通通都不会了，就是既然不会了，你怎么会那么问呢？再不去那么问了，所以这地方就说是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都是这样。对对对，这个就是圆觉经里面的这个话，圆觉经是善男子如消金矿，金非消有，金非消有就是这个金子是本来就在金矿里面，也就是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本来就这个矿里面就有金子，矿里面就有金子，那么这时候这个矿是因为这个妄想执着所有的吗？这个消就说的是妄想执着，矿这个金是因为这些妄想执着所有而有的吗？就是金非消有，它不是这些妄想执着，不是这些土石而有的，既成金，既然已经锻造成金子了，不重为矿，再也不会有这种土石混杂在一起。金无群石，这个金子啊，它只会变成金碗、金戒指、金耳环、金首饰，它不会变成别的东西，不会变成土木那一类的东西。所以说，金无群石，也就是立身多劫，金性不坏呀。你这时候就是说，在六道轮回里面偷吃头目。这个金性从来都不会幻灭掉，不应言说本非成就，如来圆觉亦复如是，不能说一切众生本来不是佛呀，是需要修行而成佛的呀，是说是这个一切众生本来具有这个金性，所以说如来圆觉亦复如是，那这个圆觉性也是这样，也就是一切众生的这个圆觉性还都是一样，是本有的，不是锻造而来的，不是修正而来的。哎，这和我们的这个楞严经就是互相一致的，互相一致的。经界就说是为了让富罗那更进一步明白，众生一旦醒悟就不再迷惑。我又打了两个比方，就比如说是金矿，金石还藏于金矿之中，如果把它提炼成纯金，这个纯金呢就不会再成为含有杂质的矿石了。又比如说是木头烧成了灰之后呀，它就不可能再成为木头。同样的，诸佛证得了这个菩提涅槃啊，就不会再生无明了，不会再退堕为众生了。后面的这个是老人的一段话，哎，就是说我们觉悟之后呢，就不再迷惑了。这个道理可以用喝醉了酒的这个人和这个喝醉酒和君子小人来比喻。有的人可能会疑惑，清醒的人喝了酒会变糊涂。那么正人君子还会变成小人吗？就佛菩萨还会变成众生吗？这个地方在圆觉经里面就把 把这个做了一个结论，说是你在这地方还有这样的见解，那就是以轮回心生轮回见，你的心正在轮回的见解之中呢。为什么呀？佛变成了众生，众生又变成了佛，在这轮回轮转不停，你这就是轮回心啊，你这真是妄想心啊。你用这样的妄想心去揣测所谓的缘觉，去揣测所谓的如来藏心，那能揣测到的了吗？揣测不到，揣测不到。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总结了我们所说的佛推堕为众生，这都是我们的轮回之心，轮回之心。对，所以对此大家尽可以放心。这个问题圆觉经上讲得很清楚，说我们的习见性除习如消金矿，今非消有，既已成金，不重为矿，金无穷时，哎，金性不坏。这老人在这地方也是用的这个圆觉经里面说的，金矿里面既然有金子也有杂质，从形成矿以来就一直是这样的，不是因为先有金子再掺入杂质，也不是先有杂质再掺入金子，金矿石经过冶炼，金子就纯净了，从此金子是金子，杂质是杂质，金子就不会再融进杂质里面去了。同样的，我们认识到这个真如佛性之后呀，真如佛性就不会再生无明，不再是无明，既已成金，不重为矿，金无穷时，金性不坏。既然我们已经清醒了，知道喝酒能够乱性，只要我以后不喝就不会再糊涂，同样的道理，既然知道小人不好，那么改过自新就不会再有龌龊的想法，不再做龌龊的事，就不会再成为小人。就是他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小人他是不对的，或者明白了那些妄想颠倒他是不是真实的，就再也不会认假作真了。所以说当然长期饮酒会成瘾啊，就是饮酒会有这个习惯啊，也就是这时候我们会有余喜，余喜就是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些妄想颠倒不是真实的，不再认假作真了，但是偶尔还会认为实有，还会认为真实，这就是提醒自己别着相，别着相，这就是出习气。所以说小人做久了也会养成坏习气，改起来不是一朝一夕能成功的，要经过反反复复才能慢慢的这个才能慢慢的改正过来，才能慢慢的改正过来。我们见性以后呀，无始以来的习气也不是一下子改正掉的，所以要认真做功夫，把习气打磨干净才行，打磨干净才行。这个地方呀，其实老人打比方，这个江苏的李沛，其实老人打比方不是说君子和小人的事儿，不是说君子和小人的事儿，就说是喝醉和醒着的事儿。你醉了的时候呀，或者说是你这些君子会喝醉，小人也是喝醉的，君子是喝醉的人，小人也是喝醉的人，你要真正醒了就之后再也明白了，这些所谓的君子小人通通都不存在，通通都不存在，就是只有醒着的人，只有醒着的人。哎，这就是这就是佛用了四个比喻把这个佛罗那问的这个问题说完了，回答完了。这个四个问题啊，其实四个比喻啊，是看起来其实解释的是同一回事，其实啊也可以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不同的角度来说，那个守培法师的那个经界里面，他就说是这四个比喻看起来是四个，但是呢它可以一一对应。比如说是我们最后提的这个如木成灰不成为木，这说的是什么呀？是说的是声闻乘小乘圣者，小乘圣者声闻乘的见解就是这样啊，他通过这个把这个灰心灭智，通过极度的这个寂灭，正如寂灭，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证得这个涅槃，这就说是如木成灰不重为木，他再也不会沦为众生了，他再也不会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偷吃偷摸了，因为他知道把这个东西太痛苦了，太苦了，这个轮回它是个大苦海，他就不愿意再来了，所以急速的处理，这就是如木成灰，他的那个心如死灰啊，他已经死掉了，所以叫不重为木，这就说的小乘圣者啊，小乘圣者。像这个如金矿杂于纯金，其金一纯更不成杂，这就说的是声闻缘觉，这些说的就是缘觉。缘觉呢，他通过这个观十二因缘呀、观因缘性呀，他明白了，明白了一切事都是这个无常的，都是空花水月，明白了这个，知道了这个妙明真心，认识到这个纯一真经了。哎，认识到体悟到这个纯一真经了，这时候就再也不会和这个妄想颠倒掺杂在一起，这就说的是这个圆觉乘。像前面说的这个，譬如这个空华的这个啊，就说的是 菩萨称的见，菩萨称的这个见解，就是见修见证，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通过这样勤修、勤苦修习的这样一个路子，证到这个涅槃，证到这个涅槃，或者是证到这个大圆净智也好，如来藏心也好，这是一种。那么更上面说的第一种，就像迷人，这个迷人一经只是更不复再迷。哎，这就说的是最上乘人，上根利器的人，一闻便悟，这就说是在这样的人啊，他就是上根人，或者是上乘修法，或者是圆顿教的这种修法，圆顿教无人情，翻身踏到涅槃身，就说是这时候一出来，一指示就明白了，而且很透彻，就是从根本上就翻转过来了，这样的人很少见，也就是这个地方啊，他就大概列了四个阶级，或者说是四种类型的人，有四种不同类型的人，有一种上根利器的人，一闻便明白，一闻便彻了以后，再也不会迷惑了。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像这种这个大乘菩萨的见解，他就见修见证，也有这样的见解。再有就是像圆觉的这样的见解，明白这个重义真心了，再也不和这个妄想执着掺杂到一块了，他是通过乖十二因缘。还有就是像这个小乘圣者，如沐死灰，再也不来了，再也不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投吃投没了。这就是说是四种不同的深浅吧，有深有浅。这是守培法师在那个境界里面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么说挺我觉得挺有道理的。这就是这一代就说是妙觉明心不生不灭，就是说白了就是回答了那个佛在推堕为众生的一个问题。佛会不会推堕为众生呀？我们大家都明白了之后还会不会下地狱啊？还会不会堕为这个三恶道呀？还会不会有这个妄想颠倒呀？就是这个地方呀、啊、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紧接着后面又弗罗那又问了，就是这时候佛就又回答了弗罗那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个水火风、地水火风这些互相不容、互相领夺的这个问题。所以佛就说呀，弗罗那又汝问焉，你不是又在之前问了吗？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以水火性不相领灭，又证虚空及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融。就说你不是问了吗？既然我们说这个地水火风这个七大本性是本自圆融周遍法界的，那么他们互相不会领夺吗？你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吗？那么又证虚空及诸大地遍诸法界，你这个虚空和诸大地是互相之间不融合的东西啊，这个虚空是通的东西，大地是挚爱的东西，挚爱的东西和虚空这个通达的东西，它两个是互相违背的，既然互相违背，它怎么这个遍满法界啊？它就没办法遍满法界，不合相融。你不是之前这么问吗？我就这时候回答这个问题了。我就接着对弗罗那说啊，刚才你又问的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个问题，你不理解地水火风四大圆融周遍法界这个道理，所以呢对水性火性不相领灭这一点有疑惑。你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虚空和大地这两界怎么会周遍法界，它就是虚空和大地，用虚空和大地这两个涵盖了其他的四大，像水和火也不相容呀，这个水和地也互相不相容呀，通通都是，所以说是虚空和大地应该合不到一起，就是不会互相融融，不会互相相融的，所以彼此不相容。弗罗那和世间的人的看法都一样，他认为水和火是互相不容的，这两个不相容的东西不应该同时周遍法界。如果水性和火性同时周遍法界，那么我们应该不相领夺、不相领灭才行。也就是如果水和火同时存在啊，那它不应该水就把火灭掉了，火就把水煮干了，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其实啊，它这是认错了，他把水火认成是实有的了，所以说水不应该灭火，火也不应该灭水，但是实际情况是水和火是互相领夺的，假如水的势力大，火就灭掉了，这个好像前面说过，老人在前面的这个经节里面有，假如火的势力大，水就被烧干了，不但水和火合不到一起不相容，地大和虚空呢也是一样，地大的特性呢就是障碍，虚空的特性呢就是通畅，通则无碍，爱则不通。如果地大周遍法界，虚空就不应该周遍，反过来如果虚空周遍了，那地大就不应该周遍，就是总有领夺的意思，互相之间互相领夺，因为他们是相互领夺的。那佛为什么又说水与火、虚空与地大 同时能够周边法界呢，佛罗大觉得这个道理讲不通。这个地方是引用了前面的那个话，前面的那个话。其实这个地方就说是佛又在反问这个佛罗大，你为什么会这么说？紧接着佛就开始回答了，开始回答了。譬如虚空，体非穷相啊、不具比诸相发挥，就像我们的这个虚空一样啊。虚空有什么相貌吗？虚空有什么相状吗？虚空没有任何相状。体非群相，体就是特点，非群相就是不是任何相状所能涵盖的，既不是这个山的相状，既不是地的相状，也不是水的相状，也不是火的相状，通通都不是，也不是风的相状。所以说是，这就是用虚空来做比方，说它的相状不是任何相貌，但是呢，虚空里面能显现出任何相来呀，而叫不具比诸相发挥，我也不会排斥你种种相的这个显现出来。就是你既然虚空是没有任何形象，但是呢，我可以容纳，我也不排斥，我也不拒绝，不拒绝山有山相，水有水相，地大有地大的相，火大有火大的相，不拒绝这个，所以叫不具比诸相发挥。诸相发挥就是地水火风互相变容嘛，这就是互相发挥。布罗纳，譬如虚空体性空寂。体这个地方，我觉得他不说的其实还不是体性，我就说的是它的特征，它的特征其实就是空，没有任何形象，但它呢并不排斥一切相在空中所显现出来。紧接着后面就说这个什么呀？说所以这河佛罗那，比太虚空，日照则明，云动则暗，风摇则动。这个气沉则清，气凝则浊，土积成埋，水撑成硬。哎，这就说是比诸相发挥，诸相发挥的什么相呀？就像这些虚空里面有太阳照耀的时候，它就光明朗照呀。如果云聚集在一起了，就是乌云遮蔽呀。那么像风摇动了，这个就是风，这个树枝都在摆动呀，这都是摇动相呀。那么像这个雨过天晴，其成就是雨过天晴，雨过天晴的时候好像一切都清爽清朗。那么气凝则浊，好像这个气啊聚集在一起不动摇，好像散不开，这就是浊气。那么像土呢，这些尘埃啊，这些尘埃聚集在一起呢，这就形成了雾霾。水沉成硬，水如果是瞪下来啊，把那个粗浊的混浊的东西瞪到水底了，那么上面就很轻，这个很轻的里面啊，它就可能显现出影子来。其实这一切种种的像，就说是说了这么多，日照则明，云动则暗，风摇则动，其沉则清，这之类的，这些说的就是前面的这个诸相发挥，这一切像呀，寂啊，那就这个是说的寂，这个字叫做寂成发挥。就说是这些啊，都通通说的就是前面的诸相发挥这个事，这些事啊通通都发挥出来，它有各有各的相状，各有各的样貌，这些样貌和相状都在虚空之中，这就说是体非群相而不必诸相发挥。佛就后面举了这么多的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是太阳照耀的时候，空中就有明相，就有光明，乌云聚集就有暗相，风吹过的时候呢就有动向，雨过了天晴就有清明之象，空气不流动呢就有浊象，尘土聚集就悬浮在空中呢就有雾霾之象，水澄清的时候呢就能现出种种印象。这就是用这些象状来说诸相发挥。于云何？如是书方诸有为相，为彼为因彼生，为复空有，若彼所生，佛罗那，且日照时，即使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云何空中更见圆日？若是空明，空因自照，云何中消？云雾之时不生光耀。这个意思就是，你既然说是这些种种的诸相发挥，如是书方，书就是不同的意思，这些不同的现象诸有为相，这些通通都是有为之相。这些有为之相呢，是怎么发现的呢？或者是它是怎么生出来的呢？是它本来就有的呢？为因彼生，就是太阳本来就是照耀的，还是说是这个它也这个还是说是有因为有了这个虚空才会有了这个光明呀、啊？这个光明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太阳而来的呢？还是从光明而来的呢？假如说是若彼所生，佛罗那， 且日照时即是日明。如果说这个太光明是从太阳照了，太阳而来的，那么就是太阳照耀的时候有光明。既然这个太阳照耀有光明，那么十方世界都有太阳，那么十方世界同为日色。实际情况不一样，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太阳在这地方照耀，有些地方它就是黑色，就是黑色。就在地球的另一边，我们这边是白天，地球的另一边它就是黑色。黑色黑夜，所以说是这就是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这既然说是因为有日，因为有太阳的原因，那么就有了光明，那十方世界都是光明才对啊。融合空中更见圆日，那就在空中再不用需要这个圆日之相了。为什么呀？空中本来就是光明的嘛，更需要这个太阳干什么呀？不需要这个太阳了。所以说是若是空明，如果说是因为这个空而自然而然而明的，那么空因自照，云何中消，云雾之时不生光耀。空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光明是因为这个虚空生出来的，那么虚空它本来应该就有这个照耀的特点，但是呢为什么这个云雾把太阳遮蔽了之后就没有光耀了呢？也就是这个明亮，这个光明既不是因为太阳而有的，也不是因为这个虚空而有的，那么这个光明是从哪来的呢？这个光明啊，就是不曾有过，不曾有过，就是不是实有，不是实有。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有为相，这些都是有为相，这些有为相通通没有处所，就是没有深处，没有深处。所以说住有为相是一念无明所生的妄相。你认为这些不同的种种的这个有为的相，有为相是与日云风雨自己生出来的，其实通通都不是。还是虚空生出来的，也不是虚空生出来的。假如说日云风雨都是自己生出来的，那么太阳照射的时候呀，空中的光明既然是太阳生出来的，十方世界应该尽是光明。为什么空中还能看到圆圆的太阳呢？也就是说既然说是这个光明是太阳生出来的，那太阳在的时候这十方世界都是光明，那么根本会看不到太阳这个东西，根本看不到太阳这个东西，应该是一片光明看不见太阳才对。这就是说这些柱相呀，这些柱相发挥的时候呀，这些发挥出来的这种种相状，它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若是空明，空因自照，自就是自然而然，恒常不变的意思。假如说这个光明是虚空生出来的，虚空是恒常不变的，那么虚空生出来的这个东西也应该是恒常不变，所以光明应该一直在那照耀，不应该有断虚相呀。云何中消，云雾之时不生光耀，中宵就是半夜，或者说是有太有月有这个有这个云雾遮蔽的时候。为什么半夜有云雾的时候就没有光明照耀了呢？为什么光明有断虚相呢？也就是这个光明啊，不是因为虚空而有的。也就是这时候就总结这个光明相它是怎么来的，它光明相是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它既不是太阳生出来的，也不是虚空生出来的。当知是明，非空非当知是明，非日非空。这就是用明这一个事，用明相这一个事涵盖了后面的所谓的爱相呀、动相呀、倾向呀，或者说是这些着相呀，把后面的东西都通通涵盖掉了，就用拿明这一个事来说事，就是涵盖到里面去了。那你就知道了，这个明呀，它既不是从太阳而来的，也不是从虚空而来的。那么不光是这样，这个爱啊也是这样呀，既不是因日而有，也不是因为这个云而有，也不是因云而有，也不是因空而有。这个动向也是一样，既不是因风而有，也不是因空而有，就是一切相都是这样，非日非空。这就是说完了，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不亦日空。你不要以为这个光明相它既不是日这个太阳生出来的，也不是虚空生出来的，但是呢它离开太阳和虚空它能有这个光明相吗？离开了太阳和虚空它也没有这个光明相，所以叫不移空日，它也不会和空日有什么差异。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是用这个不异和这个非日非空和不异日空来说这个明相的这个事。不异就是不离啊，因此可知光明啊并不是太阳虚空照耀出来的，但是呢光明又不离开太阳和虚空。假如说假如说光明是太阳生的，或者说是虚空生的，这是因缘。而光明既不是太阳生的，也不是虚空生的，所以叫非因缘。但是呢光明也不离开虚空和太阳，光明不是无因生，叫非自然性。所以说既非因缘非自然性，就证明它是如来藏性。 其实这个地方啊，先应该不早下结论，就说是这个光明像呀，它既不是是非是非空，不以空日的。紧接着他就说了，这些光明像是什么？这些光明像是什么？这些光明像就是观相圆望，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光明啊，这个光明它本来就是虚妄的，无可支撑，你根本指不出来哪个是光明。你指的这个太阳是光明吗？你指的这个虚空是光明吗？你指着这个色相是光明吗？通通都指不出来，通通都指不出来，这叫无可指称，根本没有办法你指一个什么叫光明相嘛。因为光明相了不可得，光明相不是因缘生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生的，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所以说是由妖空华皆为空我。你如果想把它指出来啊，就好比说是你要把这个你要让这个空华呀再生出来一个空我。你看这空中结出来一个果树吧，你还要让这个果树再结出一个果子来，怎么可能呀？怎么可能？根本不可能。就是既然这些都是虚妄相，云何皆其相影灭异？既然这些都是虚妄相，这个名相是虚妄相，爱相也是虚妄相，水相是虚妄相，火相也是虚妄相，地相是虚妄相，空相也是虚妄相，这些相通通都是虚妄相。既然是虚妄相，哪有领灭啊？哪有互相领夺的意思呀？他没办法领灭，只有他是真实的，他才之间互相会领夺。就是水是真实的，火也是真实的，那他才会互相领夺。但是这时候你就发现了，这水火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就是你要找出一个火来，找出一个水来，根本无可指称，你没办法指出来哪个是水，哪个是火，你没办法指出来。你如果能指出来，这无异于什么呀？无异于你那个空中的树上又结了一个空果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妄想颠倒上呀，又生出来了一个妄想的执见。妄想的执见什么呀？认为这有水，那有火，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妄想。所以说，既然它是妄想，你怎么能还在这诘问？诘问就是诘问就是。就是在这贞洁，你怎么能在这地方还问他互相领夺的这个意义呢？互相领夺还有意义了吗？互相领夺就没意义了，就是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在互相领夺嘛，哪有一个东西在互相领夺呀？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名相呀，这个爱相，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名的时候就没就这个不能有爱，有爱的时候就不能有名，这就是领夺相了。其实这些名爱相，这不就是虚妄相吗？所以说是观相圆妄。无可指称，你没办法指出来这是名相，那是爱相，你如果指出来那都是虚妄相。不光是名和爱是这样，那地水火风空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既然说无可指称，那他有之间互相领夺的意思吗？也没有互相领夺的意思。为什么又互相领夺了呢？是因为你认假作真了，你把这个假的当成真的了，你认为它是实有的，你认为它是真实的，你认为这个水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个火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个实实在在它才会互相领夺，才会互相领夺。就是这地方就是观相圆望无可指称，就是这个。所以众生开导的这个光明相呀，乃至世间的种种镜像呀，都像是空中之华，就像我们空中开导的这个眼睛有病了之后开导的空华一样，水中月一样，都是虚妄不实的，都是因缘和合，没有实体，不用一物可把住，即是观相圆望无可指称。就是你在这地方指出来哪一个是妄想颠倒，我们不是要断妄想吗？我们不是要断惑证真吗？那你先指出来哪个是迷惑，你指出来，你如果真能指出来一个迷惑，那个你能指出来的那个心，那就是妄想，那就是妄想。你应该断掉你那个能指出来的那个心，而不是说是要断掉你那个所指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根本没办法指出来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妄的，或者说你根本没办法指出来这个是虚妄的，你没办法指出来。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无可指称，你再问无可指称的意思就是毫无一物可得嘛。你这时候再去推敲，再去追寻，再去追究，再去追究，再去追究，哪一个是妄呀？哪一个是妄呀？密妄了不可得嘛，这就是这样。所以说是地水火风本是真如佛性生起来的四大妄相，现在你又结其相灵，结其相领灭异，追问为什么四大之间互相领灭，而是互相融合，你这是对地水火分四大妄相继续追索，是妄想加妄，这就好像说是坏了眼病的人呀，眼睛好了之后还妄想空中之华，再能结出这个，并能在空中结果一样，这就是由妖空华结为空国，这实属颠倒妄想。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地水火分四大之间互相领夺，那都是妄想加妄。那都是妄想加妄，就是使妄想颠倒的原因。 一切色相都是虚妄不实的，通通都了不可的。就体来说是没有，就相用来说是不无，因为都是虚幻上、性体上的幻现出来的。既然一切事物本来是假象，那还去分别什么呢？本来就没有，你却去分别，岂不是妄想、妄心吗？假如你不领纳这个境界，也就是没有妄想轮转了。圆觉经说，知识空华即无轮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醒悟了，明白了一切事物根本就没有，都是自己妄想执着而生起的假象。我们只要一领觉，知道它了不可的，心自然而然不动了，就一切都放下。这也是老人在别的地方说到的，对吧？就是这其实是上下有两句话，上下有两句话，我把后面的这个也贴上了，紧接着就说的是这个。哎，这两个应该贴到一起说，这两个贴到一起说才是对的。哎，这样说才是对的，就是他其实是前后两句来说这个话。观相言妄，这些名相、爱相，这些都是妄相，无可指陈。由妖空华，皆为空果，这就是打了个比方。云何结起相领灭意？既然说用这个比方，一个已经给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你怎么还会这么问呢？哎，这就是问互相领夺的这个问题，你怎么还会问呢？然后紧接着又一句，观性圆真，这些妄想是从哪来的呀？妄想是什么呀？根本没有一个妄想，没有一个妄想，只有我们的妙明真心，只是我们妙明真心里面生出来的影子而已。所以说观性圆真，你看这些名相，看这些爱相，看这些地水火风七大相，这些相通通都是我们的真性，也就是观性圆真，唯妙觉性，这些东西啊通通都是我们的妙明觉性。妙觉明心，先非水火。这个妙觉即明心是什么样子呢？它不是地水火分嘛，它也不是四大嘛，它通通都不是。云何复问互不相容呀？既然说是这个妙都是我们的妙觉明心，哪有互相容不相容的这些事呀？也没有相容不相容的这些事情了。所以说这两句话就把它的领夺和互相融合的这个义理啊，通通都打灭掉了，通通打灭掉了。也就是看它的这些相状。相状都是虚妄相，但是呢它的本性却是究竟真实的，也就是都是我们如来藏性里面所显出来的幻影而已。我们看到的明爱相也是如此，看到的四大相也是如此。既然说都是幻影，你能说这个影子和那个影子之间互相领灭了？你能说这个影子和那个影子之间互相融合了？都不能这么说了。你如果再说互相领灭和互相融合，那不就是真假作证了？所以说这两句话就把这个就总结掉了。上面说观相圆梦圆梦，一切相都是虚妄不实的，这里说观性圆真，本性是真实不虚的，它真常绝代，这个妙觉之体啊，本具光明，能明了一切东西，能现一切相，起一切用。这个妙觉明心就体而言是真空之体，本来是没有地水火风之相的，因为无明呢粘着了我们的妙明真心而生起了妄见，妄见升起之后才会坏现出四大妄相。既然四大妄相是妙觉明心坏现出来的假象，虚妄不可得，那么嫉妒就是揣测的意思，揣测这个四大互相融合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想我们所认知的这些四大互相融合呀、互相领夺呀都没有任何意义。真妙觉明亦复如是。哎，这时候就是说我们妙明真心也是这个样子，如意空明则有空现。哎，这后面就说了，地水火风各个发明则各个现，若具发明则有具现。这就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寻业发现。这就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妙明真心啊就是这样，什么样子呀？空来则空现，爱来则爱现，明来则明现，地水火风来则地水火风现。这就是如以空明则有空现。你如果是要去以空的角度去理解，或者是要去认知空，或者是有空的这种态度，有空的这种心境，那就是空现出来了。要是有地水火风的这种认知，那就地水火风所各个发现了。所以说是若具发明则有具发现，这就是随众生的业力因缘，又是因为众生的业力因缘不同，所以说是妙明真心所显现出来的种种影像也各不相同。但是你能说这些影像是真实的吗？不能说这些影像是真实的，因为弗洛纳对水和火、虚空和大地不相领夺的这个道理啊是有疑惑的，所以佛就告诉他说呀，真觉妙明之体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它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有就是空，空就是有。真空妙有是说佛性的真空绝代，能现种种形象， 岂无量无边的妙用？妙有真空，是说这些相都是由佛性所显现的，本来没有，但是呢它本身是空寂的，一切相的显现都是寻业发现，所以叫如意空明则有空现。明就是寻业发明，明就是明了嘛，你要有明了这个虚空，那么虚空就出现了。假如寻所造的空业发明，那么就显出了空相。假如寻地水火风四大业，那就出来了这个地水火风种种的相，这些都显现出来了。由于业之不同，十法界所见的众生所见的地水火风也是各不相同。前面所说我们地球上人看到的这个是水啊，天人看到的是琉璃啊，鱼龙看到的是屋子呀，恶鬼看到的就是火呀，这都是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同。前面所见的景象也不同，假如众生造了一样的业，也就是造了共业，那么这个寻共同的业发明，众生就会同样看到这个地水火风之相，这叫同风望见。比如说我们人类看到的见到的火相一样，下面就是两个人以同乖水中影为例，说明因共业之故，两个人同见日影。这个地方其实就说的是寻业发现，就是妙觉明心啊，也是这样，妙觉明心不是空，也不是地水火风，也不是种种相，但是呢这个啊就是它能显种种相。为什么会显种种相呢？众生有种种妄心，有种种妄心改的种种妄相，改的种种妄相，所以叫还是前面的那些话，就是这些相虽然不无，但是呢它本来是妄。这些相状呀是怎么显现出来呢？是本性，它本性本来是究竟真实的，本来是究竟真实的。后面又举了一个例子放在这地方，就是云何俱现，佛罗那如意水中现与日影，就是天上有一个太阳，但是呢水中有两个影子，有一个影子，两人同观，如果两个人同时开，有两个影，有都能看到这个日影。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种地，不应奈言此事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双云何现一，歪转虚妄无可凭据。哎呀，这就是说是再不要在这地方打妄想了，就是拿了一个比方来说这个事。拿什么比方？就水中现了一个太阳的影子，那么两个人同时看到了，这时候两个人一个朝东走一个朝西走，朝东走的人也能看到太阳的影子，朝西走的人也能看到太阳的影子，大家都觉得水里面的影子随着人在走，一东一西无种地，先无种地，就是这个太阳的影子究竟是朝东了呢，还是究竟是朝西了呢？这时候你就不能来反奈啊，不能来发奈问我呀，问我说这个水中的影子它究竟是一个呢？既然说是一个，为什么各个随两个人都去走掉了呢？那你也不能说是两个呀，既然是两个，为什么天空只有一个太阳，显出来的只是一个影子呢？就是说，如果说它是一呀，说它是二呀，说它是有呀，说它是无呀，说它是空呀，或者说它有呀，这都是辗转虚妄无可凭据，就是越说越妄想，越说越妄想。就我们在这地方说道理啊，越来越说的越多，其实都是虚妄相，都是妄想，或者是那个妄想啊打得越来越远了。无可凭据了，就是根本没有所支撑了嘛，没有所支撑了嘛，都是在这打妄想，就是想入非非，哪有说是真实呀？所以说碰到这种问题，你能说它是一啊？能说它不是一啊？所以这时候就不回答它，为什么呀？汝之所问，皆为细论，皆为细论，你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细论，都是细论，就是这时候就是十四无忌里面就出来了，就是遇到这些问题就不应该回答。这就是随妄想走了呀，随妄想走了，这样的就说是你应该让他截断他，不要让他再打这样的妄想了。再如果你跟着他去商量啊，说一说非一非一，那都是跟着别人打妄想了。所以说佛罗那如意色空相请相夺与如来藏，就是你用色和色法空和空法，就是有形质的和无形质的东西，我认为他们是互相领夺的，与如来藏就好像在如来藏心里面之间互相领夺一样。佛对佛罗那说，你认为如来藏中的这个色相和空相是互相请夺的，互相领夺的，有色在就不能有空，反之呢有空在就不能有色，认为色空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这就是我们的认知，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实际情况是什么呀？而如来藏虽为色空， 不是说是色空之间互相领得呀，是说是如来藏性，随色而显为色相，随空而显为空相，这叫周遍法界。所以说是周遍法界就是色空，通通都是周遍法界了。为什么呀？是说是众生心呀，众生心有不同，所以说如来藏所显现的影像各有不同。这就是行众生心而随所之量，应所之量。是故与众分动空尘，日明云爱，这都是什么？这后面应该贴到一起来说。众生迷梦被觉合成，故发成老有世间相，这都是我们这个迷梦了呀，这都是我们迷惑了呀。迷惑了之后被觉合成，被什么觉呀？就背离了这个如来藏心，合到什么了呀？合到这种色相上了呀，空相上了呀，动向上了呀，成向上了呀，名向爱向呀，合到这些有为向上去了，就说是故发成牢有世间相呀。这就是被觉合成了之后，合到这些成向上去了，这时候成牢才显出来了，体现出来了，好像我们觉得有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其实要知道这些都是成牢，都是成牢。实际上呀，色和空都是如来藏性，都是周遍法界的，随着众生所造的业不同而显现不同的形象，所以我们能看到风动之相、虚空沉静之相、太阳的光明之相、乌云遮盖的明阴暗相，这些动静明暗之相都是随缘显现的。但是呢，迷梦就是说是众生迷惑颠倒，众生因为迷惑颠倒违背正觉，向外主持合到沉静上去了，所以显发出种种的成牢妄想相，而体现了种种的世间。虽说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人我众生、花鸟鱼虫等等境界都是妄想景，都是妄想所蕴记的，不是妄想蕴记就没有这些人人我我的境界，因为这不实的真如自性无明妄动向外追取，所以就要动出这些境相来。就是这个地方呀，说的就说是合起来，就说是如以色空相夺，相请相夺与如来藏，这是我们众生的见解。众生的见解认为这些这个色相和空相之间互相是领夺的，但是呢，实际情况是什么呀？是如来藏随为色空，这些色空实质吗？色空不实有，色空不实有，色空只是如来藏而显现的影子，它不光能显现这些影子，就是如来藏遍一切处，一切处都能显现色空的影子，不光显现色空的影子，还显现其他相的影子，其他种种有为相的影子。但是呢，众生在这地方就是很迷惑，因为有无明的原因，被觉合成，就是着在这些色相上，着在这些空相上，着在这些成牢相上，着在这些有为相上，着在这些相上了，那么就世间的种种相状都生出来了，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通通都是我们着相所生出来的。如果不着相呀，不着相，不着相还哪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东西啊，不着相就已经就是弃入这个妙明真心了。弃入妙明真心的意思就是说是再也不会随这些外境所迁移，不会随外境所流浪了，这就是不着相。若不着相哪有世间相呀，没有世间相了，世间相自然而然去消陨掉了。就说是这就是被觉合成，这是众生的特点，众生迷梦被觉合成了。我以妙明不生不灭和如来藏，后面的这一段我不想讲了，后面的这一段应该贴上来，我把这个后面的这一段贴上来，直接应该读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一段啊，就是讲出来就不好讲，或者是讲出来没有意思，应该贴上来直接读一下，读一下。如果大家能觉得这个地方呀有一点点气入就气入，不气入就算了，这个地方也不解释。就后面说的这个东西啊，你一看到这个地方，你如果心有所动，那就算是这个话没白说。如果心无所感，那就我们再解释都没有用。这个读起来还是挺好的。也成活觉，哎，到这地方，哦，这个怎么，这个怎么里面有这个，是不是明白词不动道场，还是不对？灭。辨十方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为成者。对，有敏感词，我正在找是哪个敏感词。哎，还是不对。哎呀，我把这个看能不能贴上来，或者一句一句贴，我一句一句贴。OK， 哎，这样可以。哎，他一句一句又能贴上来了。啊，这一句贴不上来。哦，这个法轮，对对对。法轮这个贴不上来， 哎，这样就可以听上来了，就把这个读一下，就说到这地方啊，是这就说是最后的这一点了，最后的这一点点了，就是这地方就是总结性的话了。我以妙明不生不灭，何如来藏？而如来藏呢，为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哎，后面的这个话我们大家都常听到。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深海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城里拽大法轮，灭成何绝，故发真如妙绝明性。就是这个如来藏性啊，说到这地方啊，就说是到这地方如来藏性已经说完了，妙绝明性也说完了，他到这地方是什么样子了？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怎么就是一为无量了？怎么就是无量为一了？这个一为什么会成为无量？无量为什么会成为一？这个小众为什么会显大？大众为什么会显小？会显小？不动道场在什么地方？遍十方界，为什么又会遍十方界？深海十方无尽虚空，怎么会在一毛端显出宝王刹来？这是不是追求的这所修正的一种境界？所修正到的一种体悟，还是怎么样？就是为什么会坐到微城里面？坐微城就是形容极小的地方，在极小的地方如何拽大法轮？就是为什么能这样？为什么能这样？这个地方啊就不解释，看大家读吧，大家读到这地方看有没有疑惑？如果有疑惑啊，就是这地方可以称之为话头。为什么一为无量？为什么一为无量？为什么小中现大？如何小中现大？这些都能称之为话头。为什么说于一毛端现宝王刹？一毛端上如何现出宝王刹来呀？围城里面如何拽出大法轮来呀？我们这地方不讲道理，不用绕任何道理可讲。你如果这地方能通就通过去，通不过去你就在这疑惑着，一直在这梗着，也挺好。那些经济啊我不贴了，就是这个地方读一下这个，所以叫灭成活结，故发真如妙觉明性。这个地方就这么贴上读一读，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是要自己要说的。如果没有要说的，我就稍等一等，我就开始贴下面的了。就这个地方啊，不解释了，也不贴精解了。没有要说的就算了，没有要说的就过，这个地方就过。哎，后面是这一段就读一下吧，这一段也读一下，这一段也不解释了。而如来藏本妙圆心。哎，紧接着后面这一大段话，大家就细细听啊。你要是你听不懂，你也不要关系，你就下去找这个楞严经的这一节，你就拿出这一节，就这一段话，你就一直读，你不要开经典，你就读这一段话。你如果是你心里面有一点点妄想颠倒，或者有一丝一毫的执着，在这一段话里面，就给你消泯殆尽，就给你像这个一刀劈下竹子一样，从头到顶一直劈到底了。所以说是如来藏本妙圆心，本妙圆心是什么相状？听好了，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风，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声香味触法。非眼识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非名无名，名无名尽；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尽；非苦非集，非灭非道，非智非德，非檀那，非湿罗，非毗梨叶，非柴提，非禅那，非波罗若，非波罗蜜多；如是乃至，非戴大阿杰，非阿赫罗，阿罗河。三野三菩，非大涅槃，非常，非乐，非我，非尽，以是俱非，是出世故，即如来藏，圆明妙心。哎，这个地方就说是一袋子，就说是非心非空非地非非水非火，这些一直所有非，就是你但凡能认知到的这些都和如来藏东西都没有任何关系。就这个话我不解释了，这个话不解释了，大家去读吧，这个话不解释了，这解释就是没有任何意思。在这个圆觉经里面也有和这一段一模一样的一段话，你就读到这个地方啊，就觉得就像如瓶泻水，那个瓶子里面的水啊一泻千里，通通都泼下来了，你的那些妄想执着啊通通都给你打消掉了。你在这地方有一丝一毫妄想立足的余地吗？没有一丝一毫的妄想可以立足了。你带回来的认知，所有的世间的认知，出世间的认知，无非都在这里面了，都在这里面，但是呢它都给你飞掉了，都不是，你那个如来藏心通通都不是你那些东西。 这时候空无所依啊，没有所疑惑的东西了呀，你那个心里面的妄想颠倒早被消陨干净了，早被打干净了，这些东西都不是了，空落落的没有落寞的地方了，没有落寞的地方，有些人在这地方害怕，有些人在这地方认知，这就是差异，这就是差异。有些人到这地方空无所依，没有什么落寞的地方，觉得这个空空荡荡的地方不对，应该有个住着的地方，应该可以捞摸才对，他就开始又去抓住，又去求有所得，这就是这样的人。有些人在这地方，哎呀，这么轻松呀，这些东西通通都不是，通通都扔掉了，什么出世间法呀，什么世间法呀，什么地水火风，什么什么五蕴六入四十二出十八界，什么是什么什么六波罗蜜呀，或者是苦集灭道呀，或者是菩萨的这个三藐三菩提啊，什么常乐我净，通通都卸掉了，不会被这些所束缚，不会被这些所住着，这就是空无所有。到这地方的这种清净本无挂碍，这种无洒脱的心境，自然而然能出来，自然而然能出来。这个地方就读吧，这个地方我不解释了，解释无非就是一大堆名相，一大堆名相，没有任何意义。后面还有一段呀、啊，后面还有一段，后面还有一段和这个一模一样。和这个一模一样，我就也不读也不接受，我就贴上来。哎，后面是这个，就是即如来藏原名妙心，即什么呀，即什么样子呀，前面说了非心非空一大堆非的嘛，都不是了嘛，紧接着就说是即如来藏 如来原名心妙，即什么呀，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声香味触法，即眼识界如是乃至意识界，即名无名，名无名尽，如是乃至老即死，即老死尽，即苦即集即灭即道即智即德即禅那，即禅那即实罗即毗梨耶即柴提即禅那即般若即波罗蜜多，如是乃至待他阿杰即阿罗诃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乐即净即我，以是俱寂，是出世故，即如来藏妙明心言。前面不是说一切皆非了吗？一切皆非掉了，什么都不是了，空无所依了，空无所依的这句话还断灭吗？不成断灭，不成断灭，就紧接着说了即空即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风火，这一下来的都是，也就是这地方呀。是起妙用了，这地方是起妙用了。前面说那个非这个的时候啊，全部是正体，这地方一切都不是，这地方才能正体。后面说的这些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或者是记这个六度外恨，这些记苦集灭道四什么四圣地，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妙用，就是在这地方回过头来起了种种妙用了。这就是以世俱寂，世出世即如来藏妙真如性，妙真如性。哎，这就是向上一桌了，向上一桌。所以到这地方呀，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如来藏妙明心源，没有一个离开如来藏妙明心源。哎，这个地方就应该这么说，这个地方就这两段啊不解释，前面那一段是有一点点可以起疑情，为什么说一为无量，为什么说是小中现大，为什么说是与一毛端现宝王刹，这都可以起疑情。如果在这地方有一点点疑惑。有一点疑惑，那你就在这梗着就行了，再梗着就行了。如果在后面的这一段，后面的这两段呢，就说是你如果真读到这个地方呀，你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的这种心态啊，都能打消掉，都能消陨掉，这就是有所契入，有所契入。不光能消陨掉，还能回转头来，回转头来更向上一步，向上一步能起妙用了，能起妙用了，这就是这两段的作用。这两段的作用，所以这两段我不解释，就是解释完下来啊，都是这些名相，无非就是佛教的教理，那些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是光读一下，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要说的，刚好也到点了，刚好也到点。对，但愿空住所有圣，但愿空住所有圣物，实住所无，就是这个呀。你如果真去读啊，真去读到这地方啊，就是尤其前面那个非心非空那一溜子读上下来的时候，那个心里面真是很舒服很自在，就是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轻松。原先觉得修法的时候，原先觉得学佛的时候，觉得这也要学那也要学，这什么苦集灭道也要学，什么罗菩萨的这个大乘甚至的这个六度外恒也要学，这些太就好像成了一个负担，成了一个枷锁。读到这地方你就知道了。读到这地方你就知道了，佛教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你这个干什么呀，都是为你把这个披枷带锁的这个都给你打折掉，都给你砍掉， 都给你开掉，就是抽筋拔气啊，你住着在什么地方，通通都给你打湿掉了，通通都给你打湿掉。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圆觉就是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地方和圆觉经的那个地方很相像，圆觉经的一大段啊，写的那个一大段话也是这样的，一直排比下来，哎，那个读下来真就是那个心境是越来越舒服的一个心境，越来越舒服的一个心境。嗯，可以去也去看一下圆觉经有一段。这个我就说到这儿吧，这个我就说到这儿，反正后面不解释了，这个要解释这个里面所有也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我就说到这儿，我下麦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
好，看看大家有没有说的，有没有问题和那个刘师兄要交流的，等个两三秒钟啊。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刘师兄啊，师兄们晚安。
好好好，师兄们晚安。
啊，这个如果说没有听过瘾的，还可以去那个新听啊，新听上会在新听上有录音，会发在新听上，到时候你们去听就行。